他出去遛狗，我还以为三味丁会想到以前米歇尔遛狗很辛苦的，你知道吗？天天都是米歇尔遛狗很辛苦的。感谢神，神借着万事相互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看到，三门弟兄虽然妻子不在身边，依然也得益处，看到神的带领。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记的第19章，这一章经文呢比较长，这章呢确实就是很多很多的地名，人名。一共有51节，那么呢，我们可以把这章经文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遍。我们先来看一遍，如果你愿意读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心中或者小声，来默读。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约书亚记19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看一遍。 感谢神，我们十六章经文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啊，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真正能够认识神。愿圣灵啊，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不仅仅啊，让我们可以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十九章继续记载约书亚研究来分地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支派，他们分地啊都是研究，但他们打仗都是要去打的，但是并不是说哪一个支派好像抢的地多，这个地就一定属于他，并不是的啊。他们打仗是一起十二支派都要去打，打了以后呢，那个得来的地呢，当然还有未得之地哈，包括他们已经得来的或者未得之地，全部还是研究来决定的啊，所以并不是完全根据战功啊，他们打仗哪个支派打仗特别厉害，抢的地多来分地，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像但他们呢是按的人数分，就是地的大小是按的人数分，但是这个方位是来抽签决定。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呢是谈到西面的地业，那么西面所分的地呢就是在犹大支派中间啊，所以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就看到西面它的地界啊就没有说是从哪里到哪里，什么从北啊哪里到南啊，它没有这样来描述，因为它是散在犹大支派地当中的一些城分给了西面啊，所以它没有办法来描述西面它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范围啊，只是描述它哪几座城是它的，哪几座城是它的，以及这个城周围的乡村是属于它的。所以西面是散落在它的地也是散落在犹大支派里面的。接下来也有西布伦的地业、以撒迦的地业、亚瑟的地业、拿弗他利的地业和但的地业，最后呢是把约书亚他的产业是单独列出来，就是约书亚的产业最后是怎样分给他。那么咱们刚才所看的地名当中呢，有很多地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会出现，也有很多很多一些事件发生在刚才那些大家熟悉的地名当中。好，那么我们可以来整章的经文呢，其实就是描述约书亚给剩下的这几个支派怎样来分地啊。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西面的支派，西面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雅各他临终的时候，他对西面的预言就是说他们要分居就散居在这个雅各家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雅各的这个预言就应验了。所以西面支派他的地业呢不是像其他的支派都是一大块地，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几座城散分布在这个犹大支派当中。也就是说首先对于西面支派当然他看到自己所分的产业跟别的支派产业不一样，他心里肯定是还是有点不甘心，因为别的支派产业都是一大块地嘛，他们就是被打散了就是零星的几座城散布在这个犹大支派当中，但他们就从经文当中看到他们非常顺服，他们就接受了，他们也没有去抗辩抗争啊都没有。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犹大支派也是非常顺服的，把他们这个支派的产业的几座城就非常顺服就拿出来就给西面支派。所以无论是西面支派无论是犹大支派在这里都是非常顺服。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他们都有抱怨的理由都有看上去就是很有道理的抱怨的理由。比如说西面支派他也可以抱怨为什么我们支派跟别的支派分的不一样，我们又不是说打仗比别人打的少，我们又不是没有去杀敌都有但他们没有抱怨。然后他们也都被分散了， 他们支派也都被分散了，所以这个他们也没办法。那么犹大支派更是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他们就很心甘情愿的把他们支派当中的一些城他们支派产业当中的一些城就拿出来，就顺服约书亚的这个分配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的产业分配啊，完全是出于神地这个土地的分配完全是出于神，这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明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看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文明，他们这个土地这个疆界是怎么来的呢？很多就是靠战争啊、抢夺啊、互相吞杀呀，就是无论任何历史上的很文明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些软弱弱小的民族啊就被吞灭啊，或者就失去自己的土地但是唯独在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他们当中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完全出于神给他们十二支派来分配土地，然后也告说他们地界是不可以挪移的，这是神给他们的命令但是很遗憾，因为接下来以色列人就越来越背逆神所以他们就被掳，几次的被掳，被亚述王掳，被巴比伦掳，所以他们的产业也很多很多也都失去了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十二支派的产业是出于神的心意，不是像其他的世上的民族去抢啊、去夺啊、去骗啊、去买啊，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但以色列不是这样然后西面顺服神顺服约书亚，他们虽然拿到零星的城市，他们也很甘心的。那么犹大支派也是顺服神，就是甘愿把自己产业当中的一些城拿出来所以呢，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经文，可以联想到圣经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其实在旧约也是这样的教导哈。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总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八章十五节，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那么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个最早是出现在以色列人就是捡玛纳的时候就是神给他们的心意就是就是按照自己的口粮来人口啊口粮来捡，然后呢就捡当天的所以就是上帝的心意呢，并不是说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个贫富差距大很多人过得非常富足的生活很多的人呢，更多的人呢就过得非常贫穷的生活，这不是神的心意哈。那么至少在以色列支派当中，他们分派产业事实上是看这个每个支派的人口来分，那么人口多的多一点，人口少了少一点。那么对于西面支派他们依然是得到产业，犹大支派的地多一点，那就给西面支派就要分一点出去那么这些西面支派和犹大支派，当然了，其他支派他们的产业的分配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他们也都顺服。那么尤其是体现在西面支派这个身上，就看到雅各对他的对西面的预言在这个地方就应验了，他就是散布在这个雅各家中，就散布在其他的支派当中，犹大支派当中。那么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整个西面人他们最后呢，其实事实上西面人最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到最后呢他们就并入了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国，就跟从了那个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是拜偶像，带领以色列民拜偶像背叛神，结果有十个支派就跟从了耶罗波安。那么这十个支派当中呢就包括西面支派，但是呢并不是说所有的西面人都跟从了耶罗波安，因为西面是散落在犹大支派当中的，所以还有一部分西面人呢就留在了犹大支派当中，就后来就是南国就是犹大国。那么有犹大和贝雅悯两个支派，那么事实上在他们当中也还有一些残留的西面支派，所以西面支派的人呢就大部分就是慢慢慢慢的挪移，因为他们本来是 住在这个犹大支派当中，散布在犹大支派当中，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显然是不甘心了，显然是不甘心，就慢慢的就离开犹大支派往北方去，离开犹大支派往北方去，他们聚集在一起啊，最后就跟从了这个耶罗波安了。那么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也这种行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呢他们是散布在犹大支派当中，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对不对啊？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亲戚朋友，但是呢现在全部寄居在犹大支派当中，哎，他们觉得总这样下去，那我们支派不就慢慢的没有了吗？啊，所以从人之常情来讲，哎，这个有一部分西面人，也可以说相当一部分西面人，就慢慢就离开了犹大支派了，就我们不寄人篱下了，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我们要我们自己的支派还是要存在，并且还要壮大，所以他慢慢就离开了犹大支派，最后去哪了呢？就跟从了那个耶罗伯安啊，耶罗伯安是一个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人，那么十个支派跟从了他，就成了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国。那么还有一部分西面人就没有走，还是留到犹大支派当中。那么这个是可以从这个士师记的1章3节和历代志下的15章9节这里可以看到一点说明的地方，就是犹大这边当中后面还是有一些西面人在他们当中的。那么这一群西面人他们就甘心，就好像一直就寄人篱下，就在这个犹大支派当中。但是最后呢，这样的一群人呢，哎，他们却就是并入到犹大国啊。犹大国相对来说比北南国相对比北国还是要强多了，还是要强多了。当然最后当然还是被灭国，但是呢，从败坏的程度上讲，那比北国还是好很多啊。所以这就是西面人的两种命运的结局啊，一个是大多数都去了北国了，去了以色列国，跟从了耶罗伯安；一个是少部分人，啊，最后始终还是留在了犹大支派。好，我们再看，我们这是第一个分产业的是，本章的第一个分产业是西面。那我们再看最后就是约书亚啊，中间的我们就不再仔细的来讨论了分享。那么约书亚呢，我们特别注意，他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最后一个分配产业的，他是把所有其他的支派的产业全部抽签分出来了，最后才轮到他自己啊。所以这个也是跟今天的很多政治领袖是不一样的啊。今天很多政治领袖因为约书亚他确实是统帅，而且他对以色列民族有非常大的贡献，对不对？他也不是好像所谓的碌碌无闻的什么碌碌无为的统帅，他确实就是无论从公平的角度，他确实应该得到最好的土地或者第一个分。他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人可以说不公平，是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确实留在最后了。所以这不像今天很多很多这个世上的君王啊、统帅啊，他们自己的产业是非常的多啊。但是约书亚不是这样的。其实这就让我们看到约书亚确实是一个，他所做出的一切的努力，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而且他这个时候也什么，先不谈他的功劳哈，就是他的年纪也是最年长的了就跟加勒两个都是最年长的了。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呢，很明显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确确实实是为了顺服神，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进入到迦南之应许之地。那么呢，这也是出于神的一个是约书亚自己的顺服和谦卑，当然这也是神的心意。其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他最后分的那一块山地呢就是在这个以法莲支派里面的一块山地，是约书亚他早就要的，向神要的。这一点跟迦勒是很像的他们都是要三地。三地 我们今天看，哇，好，风景很优美，对不对？但山地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草丰盛的一个肥沃的土地，确实不是的。你在山地里面，无论你从事农业种植啊，畜牧业，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山地里面最多的就是石头，那个土壤都养分啊，这个肥沃程度啊，都远远不如这个平原或者是河流冲刷的那种平原啊。哎，所以他首先他最后一个，那分到土地，但他分的这个土地呢，却是山地啊，并不是一个最肥沃的土地啊，就是。那么它这个地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是在这个以法莲的地业当中啊，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我们上一章查经当中，这个会幕啊，就是设立在这个以法莲的这个地业当中，所以约书亚他的这块产业离会幕是比较近啊，离会幕是很近。那时候会幕就固定下来了，就不是到处搬了，就固定下来。这约书亚的产业离会幕是很近的。哎，在这个49节哈，我们刚才看到49节这样说：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所以这里并不是说约书亚把这个地分给了自己，不是，是说以色列人把这个地分给了他。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约书亚他是非常谦卑的，把自己放在以色列众百姓之下，是以色列众百姓把这个地给了他。所以约书亚虽然是以色列的统帅啊，虽然是神所兴起的以色列的统帅，但是约书亚呢，仍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仆人啊。所以约书亚他是神的仆人，他也把自己看成是神选民的仆人啊。所以从这里不仅仅是可以看到他的谦卑啊，也是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看自己这个统帅的身份。在人看他是统帅，但他看自己呢，却是仆人，神的仆人和神选民的仆人啊。所以今天很多政治领袖啊，各种领袖都说啊，自己是人民公仆，人民公仆。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仆人，他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主人。但是约书亚呢，他是实实在在的领袖，但是他自己在这里却说，他最后的这个产业是他的百姓给他的，是他的百姓，以色列的众百姓给他的，所以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统帅。不仅是神的仆人，他也看自己是神百姓的仆人。还有我们也注意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这块地呢，我们刚才说到是山地不是很好，那么他这块地，我们看这个49、50节哈，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城。我们看到看到这个城，我们觉得还不错啊，直接有一个城。但是呢，这个亭拿希拉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剩下的或者荒芜的，就是这一座城呢，是一个已经荒废的城啊，是一个 ghost town。 我们 Idaho 有很多这种 ghost town， 这个城就是个 ghost town， 是个荒废的城。所以它并不像以色列其他的支派，以色列其他支派，刚才我们看到西面很多城，是不是？它有产很多城，那个城都是有房屋、有水井、有葡萄园，一切都是预备好了的。但是唯独这个约书亚他的这个城是一个荒废的城，荒的啊，也是挑剩的，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和荒废的。所以他要必须要怎么样呢？他拿了这块地后，他要修那城，就是重建啊，就是整个就是要重建修，其实在原文就是要重建。所以我们会看到，首先拿到是山地，然后呢，这个山地的这个城呢也是个荒废的城，然后他要去重新再建。我们要知道他并不年轻了，他年纪很大的，但是他这个产业没有给他带来好像可以安度晚年的一个地方，不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还要来 来建这座城，啊，所以他真的是，他这一生真的是似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啊，就是打完仗之后还要来建城，而且在年纪老迈的时候，所以这就是约书亚他的产业。好，啊，这就是我们对今天这个十九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分享。那么这章经文呢，虽然很篇幅还是很长的，51节，啊，但是就是详细的记载了约书亚给以色列的一些支派来分产业。那么我们着重啊看了一下西面的产业，正如雅各对西面所预言的那样，西面他就散布在这个雅各家中，那么具体的就是散布在犹大支派的家中。当然这是出于神的。然后我们特别也提到西面人最后呢，因为他们的这种现实的情况，他们产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哎，结果呢，哎，最后西面人有两种结局。然后我们也会看到约书亚的产业啊，当然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所以在整章经文当中把约书亚所得的产业是单独列出来啊，特别来描述的啊。好，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讨论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拥有同样产业处在同一环境中的西面人最终走向了两个不同的结局啊，就是一个去了以色列国了，去了北国了，一个是南国，就是留在了犹大国。那么我们也可以列举圣经中类似的事例，这个类似的事例呢，就是都是同样的环境啊，拥有同样的东西或者同样的背景，结果却走向了两条路。圣经中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事例？那么我们从人的责任的角度来讨论，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啊，也就是说呢，你不要说这都是出于神的，那一句话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对不对？神喜欢一个不喜欢一个，或者是神拣选，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所以我们就不站在神的角度去讨论，我们就站在人的角度讨论，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啊？就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背景，拥有一样的东西，结果哎，就走了两条路了。从人的角度，人的责任来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神赐给约书亚的产业给我们带来哪些有益的提醒啊？就是我们从约书亚所得的这些产业，我们思想一下他所得的，就是可以说是戎马一生呐，奔波一生呐，哎，最后到晚年的时候却得到哎这样的一个产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提醒？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在神赐给我许多的产业之中，那么这个产业我有个跨弧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就不讨论那个属灵属天的产业了，对吧？那上帝给我属灵的身份地位，这个就不讨论了，那就不讨论。我们就讨论那些实实在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很实在的，就是感受到的产业啊。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的身体啊，我的房子啊，我的车子啊，我的工作啊，或者我身边的人呢、啊、就是这些啊，就是我们先不谈那个属灵的产业了，我们都有属灵的产业啊，都不谈了。我们就在神赐给我许多的就是看得到摸得到实实在在的产业当中，我今天回想一下，因为神给约书亚的这个产业也是实实在在的，是不是？以法莲的地业的这个三地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今天回想上帝给我的这些实实在在的产业当中，我今天回想起来，我列举一到两样给我带来最大最好益处的产业是什么？就是一样或者两样。好，对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来分享讨论，就是围绕今天约书亚记的十九章啊，来分享讨论这三个问题。
我们今天的讨论分享第一题，拥有同样产业处于同一环境中的西缅人最终走向两个不同的结局，一个是以色列国，一个是犹大国。列举圣经中类似的事例，从人的责任的角度讨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分享了首先 就是圣经中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马拿西半支派，他们选择了在约旦河东生活，不过到迦南应许之地，而马拿西另外一半的支派过到了应许之地。他们的所在的地方和他们以后的结局也是全然不同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十二个使徒当中的犹大和其他的十一个使徒一样，都跟随主蒙恩之道，却在这条道中离弃主，后来导致自杀沉沦。其他的使徒一直跟随主，这犹大和其他的十一个使徒都是跟随主3年半，都是一样听主的教训，都是一样看主行神迹，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特别是这些选择和决定决定了他们永恒的归属是否是在神的慈爱中。我们也分享到说，保罗书信里讲到有一些同工非常的忠心，就好像以巴弗提、提摩太这样的同工，也有贪爱世界离开保罗的，如同迪马。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圣经一开始的两个兄弟亚伯和该隐，都是从同一个家庭出来的，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分享到说，就是这个西缅人，他们有一些西缅人是按照肉体选择迁移，离开了犹大支派的地界。那么犹大国是神的子民走神的道的一个聚集，那么也就是在神的保守之中。那么有一些西缅人却按照肉体选择离开了这样的保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出于肉体的私欲，不愿意顺服神。所以从人的责任上，我们仍然回头讨论到该隐和亚伯，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职业分工的不同。但是当那一日该隐将地里的出产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是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神。所以我们由此看出，该隐是比较随意的去献祭，并没有献上最好的，而亚伯却是献上最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当以色列人规定了这些祭物的时候，就是有关于素祭的规定，是将初熟的献给神，这和羊群中头生的以及脂油一样，都是最好的。我们应当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人的责任虽然都是在同样的教导上，那但是亚伯他却是因为得蒙赦罪而知道有一个感恩的心，向神献上最好的。有时候我们的敬拜和侍奉也是如此，我们的敬拜和侍奉是出于严肃和谨守，出于敬畏神的心，还是随随便便的献上，那么这决定了我们不同的道路。我们也分享到说，以色列的12个探子，他们在迦南地窥探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样的事情，一样的路径，但却只有2个探子进了迦南地，就是约书亚和迦勒，因为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信神的应许。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说，今天有一点迟到，那么对神的服事没有准备好。那么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对神的态度是否足够的敬畏。我们也分享到说，玛利亚是用一玉瓶真拿达香膏膏主，但是门徒却说玛利亚这是何必枉费呢？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是在灵里，就是玛利亚她看重的是来膏主，来把荣耀归给神。另一些人就是门徒，却是出于肉体，认为用在主的身上是枉费的。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一切用在主身上的，从来都不是枉费的。属神的人是一台戏，要演给世人、天使和魔鬼看。玛利亚她所膏主的这一玉瓶香膏，彻底的使魔鬼受到羞辱。表明了神的儿女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归给主， 那么主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与尊贵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也有弟兄分享到，在自己不信主的时候看圣经，看亚伯和该隐，并没有看出有任何的不同。信主之后才知道，原来献上初熟的，才是对的，才知道有初熟的这一说。那么自己也分享到说，前几天自己吃了头茶的韭菜，口味是不一样的，确实初熟的是最好的，而我们基督徒应当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他后来走进了方舟，就跟世人是不一样的结局。那么我们知道，方舟预表主的救恩，当世人笑话他，当世人建造自己的产业的时候，挪亚却听从神的旨意建造方舟，并且得以进入方舟，他跟世人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题。我们分享第二题，神赐给约书亚的产业给我们带来哪些有益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约书亚的产业称不上最好的，因为他的位置在山地，甚至也称不上次好的，但他的产业因为靠近会幕，他是将敬拜神放在了首要的考虑。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神光照，我们需要在神的光中重新建立自己的心，预备好自己迎接主来。约书亚当他求这块地的时候，是求了一块靠近神的地，而不是从世界肉体的享受去选择。两个半，我们看见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只看重约旦河东的地，是肥沃好放牧牛羊之地，他们是为着地上的享受，甚至于他们为着这地上的享受不愿意进神的应许之地。但约书亚却看重敬拜神，于是看重敬拜神和亲近神，他选择的是敬拜神和亲近神最有益处的地业。我们看见说，约书亚与百姓的关系，这块地是约书亚的产业，是约书亚向神要的，却是以色列百姓给他的。所以我们看见说，照道理讲，约书亚是领袖，他先拿到自己的产业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的，可是却反过来让以色列民将地分给他。所以我们看见说，约书亚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我们看见新约中彼得也说，神在教会中的领袖是做众人的榜样，不是去辖管人，而是做众人的榜样。那么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也当谦卑，如同约书亚在领袖的位置上，反过来却做仆人来服侍。我们看见说，这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做了仆人，所以服侍主的人也在仆人的地位上来服侍。这虽然从世界的角度看是奇怪的，但是却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看见教会中有许多教会的领袖的丑闻出现，我们看见说，这样的领袖往往都是在服侍中高高在上，挟制别人，所以会出现各样的丑闻。如果这些人是站在服侍人的服侍神服侍人的一个仆人的地位，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丑闻。所以我们应当警醒。我们也第三题是在神赐给我的许多产业，仅讨论肉眼可见的实际的产业，不包括跟信仰相关的圣经等信仰相关的，而是各样的食物的产业。我们今天回想起来，列举一至两样给我带来最大最好益处的。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分享到自己的孩子最近是在小儿科来从医。那么他心情比较沉重，因为看到一个妈妈，他知道自己腹中的胎儿是有问题的孩子，他仍然坚持生下来。那么这个孩子的确是有问题有缺陷的，后来儿子就为这个孩子和他的妈妈感到很难过。我们看见后来这位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长这么大，就想到说是神的恩典让儿子长这么大。儿子在小的时候身体有各样的问题和疾病，后来还出了车祸，但是却一直到如今都是神赐给孩子的恩典让孩子长这么大，所以是为要在这个孩子身上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我们也分享到说，当孩子悖逆时，也提醒到我们，我是否
也是这样的悖逆神，提醒到自己如何对这样的悖逆做出反应，不是去硬碰硬的做出反应，但仍然要让孩子学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人都是有各样缺陷的，但是神却仍然爱罪人，拯救了有缺陷的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类的父母他们明知道孩子有各样的缺陷和问题，仍然勇敢地把孩子生下来并且抚养长大。有一些父母却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而有一些父母甚至于愿意认养这样的有缺陷的孩子。所以我们看见有的基督徒自己都有几个孩子，家庭的经济状况条件也不是那么好，却仍然愿意认养这些有缺陷的孩子。这样的爱真的是彰显了基督耶稣宝贵的爱。我们分享到在周三弟兄姐妹在公司里学习小药理问答，学到第一戒，除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分享到说，神不让人敬拜假神，实际上人也不可能24小时都去思想敬拜神，但是重点却是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按照主的教导，要做给主看，所以一生要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弟兄分享到自己从 PhD 到在公司工作20多年，很奇妙的是没有人管自己是怎么工作，神给了自己很多的自由度，所带来的益处就是自己必须非常的警醒，不马虎，在工作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公司有很多人工作都是得过且过，但是神赐自己工作上的自由度，却反而提醒自己不能偷工减料，要忠心的去照着神的心意去工作，是做给主看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